主，这个是很大很大的恩典啊。好，所以我们做个结论，今天我们基督徒得救的时候，就得到圣灵的内住，就得到圣灵的进，圣灵把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里面，好让我们与基督联合，与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份。那么解释所谓的 first blessing， first blessing 也是最重要的 blessing， 关乎我们的得救。但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就像当年的耶稣的门徒，单单得救不够，我们需要等候得着什么圣灵充满的能力。所以我们今天要追求的不是圣灵的喜，要搞清楚这个名词啊。只不过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的喜跟圣灵的充满这两件事情同时彰显，神浇下圣灵充满的恩典，好 celebrate 来庆祝教会的诞生。但是我们要追求的是圣灵充满，然后圣灵充满所彰显的，圣灵随己意把不同的恩赐在充满当中呢显明出来。可能有人得着是异能的恩赐，有人得着讲道的恩赐，有人得着医病的恩赐，不同恩赐的彰显。但是重点要追求什么？圣灵充满。而这个圣灵充满的追求不是单单只是恩赐能力的彰显，除了这个 primprimi 的充满，我们更要得着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章这种的充满，是美德的充满，爱的充满，道德性的充满。那解释一个大的图画，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下面呢就花点时间来讲圣灵充满跟方言的关系。是我们刚才从很多的经文里面已经看到，圣灵充满不一定讲方言，对不对？圣灵充满可以放胆讲论神的道，可以有异能恩赐的彰显，有满心喜乐啊，喜乐的彰显，喜乐的恩膏，有不同的彰显。那么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看到有三种不同的方言。那第一种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谓什么的方言，别国的方言或者多国的方言，是 dialect。 这些不同地区的人，他们真的能够听得懂这些相谈，听得懂这个内容，在赞美神的内容的，这是第一种的方言。那么第二种的方言，我们放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圣灵九种超自然的恩赐，那么其中的一种，我们看十二章第十节的后面，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什么说方言。而这种方言特别需要翻出来的，所以下面说又叫一人能翻方言。所以这种的方言一定要翻出来的，方言跟翻方言是不能分开的。这种方言不一定是别国的话，也可能是别国的话，可能是韩文，感谢主，假如是韩文我们就不怕了，赞恩树可以翻韩文，对不对？但也可能是一种天上的方言，地上没有这种语言的，需要有特别圣灵翻方言的恩赐，才能够把这种方言翻出来的。那这种方言是属于什么方言？是在聚会当中，这种的方言恩赐常常会彰显，神把一个 message， 把一个信息透过这个方言 宣告出来，然后再翻出来，把神的心意，把神的信息 message 带下来。神知道教会的光景，在聚会的时候，神透过一个弟兄用方言传下信息，人翻出来说，你们务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知道教会的光景正在有试探，有软弱，那神就带出这个圣洁的信息。或者在聚会当中，像安提亚的教会，神就带出话语，你们要差派巴拿巴保罗出去，把这个 mission 宣教的 message 方向带给教会。所以这种方言是神对我们说话。刚才第一种的是基督徒向这些不信的人说话，赞美神为大，也是对神说话，也是对这些不信的人做见证。但第二种方言是神对我们说话，来带领我们，带领教会。而这种的方言就是后面所说的，是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这种的 message tongue 信息的方言，不是你一定可以有的，是圣灵的主权。如同圣灵要把异能的恩赐给你，把异病的恩赐给你，把先知讲道的恩赐给你，这是圣灵的主权。不同的基督徒有不同的恩赐，来彼此的造就，彼此的配搭。所以在教会里面，不是每个人都做使徒，也不是每个人都做先知，也不是每个人做教师，是圣灵的主权，把不同的恩赐放在不同弟兄姊妹的身上。那这种的方言就不是可以强求的，是圣灵随己意给我们的。那当然也有一种情况是，他不单单有方言的恩赐，他自己也可以翻方言，也有这种情况。他讲完方言之后呢，神把 interpretation 也给他，他都讲出来。也有可能是别人翻出来。那我记得我在西安堂，在台北购置口西安堂聚会的时候，他们聚会常常都有这种方言恩赐的彰显，让你感觉到神荣耀圣洁的同在，神真的在我们当中直接的向我们说话，就有人讲方言，然后就有人站起来翻，哇，你真的发现那个话，那个 message 真的就是我们的需要啊！神真的亲自临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啊，把话语给我们。所以让弟兄姊妹都有一种敬畏的心啊，不但他们真的是花时间在那边等候神，能够在那边经历神的同在，享受神的同在，而且在聚会当中享受神话语的临到，所以是非常平衡的，有等候，也有神的话语临到他们当中。那第三种，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14章，我们看林前14章第二节到第五节，好，我们一同来读。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先知讲到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先知讲道的就比他更强了。大家也提到，特别是在前面提到什么一种方言，是祷告的方言。为什么叫祷告的方言？因为是什么？对神说的，是你对神说话，但是悟性没有果效，所以在后面14节，我若用方言什么祷告， 是我的灵祷告，我的悟性没有果效，是一种祷告的方言。刚才第二种是神对我们说话，把 message 把信息带到我们当中。那第三种是我们对神说话，是一种祷告的方言。那这种方言很不同，是因为悟性没有果效，而且讲说各样的奥秘，为一些你悟性不知道的事情，但是被圣灵的引导，你能够述说各样隐藏奥秘的事情，为这隐藏的事情来祷告。可能你觉得你很 depressed 很忧闷，但你不知道什么问题，不知道什么压力，结果你在方言祷告里面，圣灵就引导你为一个背后隐藏的原因在祷告，可能是为一个属灵的攻击，或者说为一些经济的问题啊，或者说你不知道的一些问题在祷告。所以当你用方言为这些压抑的事情祷告，你就得到释放了。就好像我们用悟性知道某一个问题，我们能够为这个问题祷告，祷告到透了，我们就得到释放了。但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个问题在哪里，或者那个危险在哪里。可能圣灵引导你用方言为你的儿女祷告，哦，都在那个 moment， 你的孩子遇到试探或遇到危险甚至车祸，但圣灵就感动你为你的孩子祷告，就带领他离开那个试探，能够离开那个意外的危险。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或者在背后在压抑我们，在攻击我们，我们透过方言祷告讲说各样的奥秘，这是第一点。第二，这个方言祷告也什么？造就自己。造就我们什么呢？造就我们的灵觉，我们的 spiritual senses。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读经读不下去，为什么祷告我们觉得没有能力，是因为我们的灵觉没有被造就，没有苏醒过来。当我们很累，没有办法用悟性祷告，很软弱，我们就用方言祷告，就好让我们的灵魂能够被造就，我们的灵觉被苏醒，好让我们更能够在灵里面感觉到神的同在，感觉到神话语的能力，感觉到神的引导，甚至灵觉被苏醒，我们灵里的耳朵都被打开了，都会听到神微小的声音，甚至我们的灵眼都被打开了，我们能够看到神荣耀的同在，看到异象，我们的灵觉被扩展了，我们也能够彰显出圣灵的恩赐，灵力恩赐的彰显。所以用方言祷告造就我们，造就我们的灵觉，甚至被造就这个地步，你被圣灵完全的充满。所以也有人是在方言里面被造就这个地步，他都被圣灵充满，恩赐能力就彰显。所以我听了好几位神的仆人，包括 Joe Papel、啊、有一次我找他交通，我说你的恩赐能力是怎么样 develop 的，他讲两件事情，一个就是 fasting， 他花很多时间进食祷告，第二他说 tongue、啊、所以当初 国民宝弟兄去请教他，他就说 tongue， 国民宝搞不懂什么叫 tongue，是方言，他花很多时间来到神的面前用方言祷告，自己得的造就。所以他在领聚会之前，他花很多时间就是用方言祷告造就自己，造就到一个地步，他被圣灵充满，恩赐能力彰显、啊、有一次我跟国美江牧师在车上也交通、啊、他也是有同样的经历，他在领聚会之前他要花很多时间用方言祷告、啊、所以哪天我们坐在车上啊、要有一些服侍，他就在车上，我们不讲太多的话，他说一直用方言祷告在造就自己，好预备进入一个属灵的征战，好让他的灵觉更敏锐，他能够听到神的声音，他能够 有各样恩赐的彰显，所以我们很羡慕他有这样的恩赐的彰显，是他花时间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方言祷告，造就自己。但因为现在这个方言被一些极端的教会讲得好神秘，很奇怪啊，所以就让我们怕怕的。但你发现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说十八节，我感谢神，我说什么方言比你们众人很多。他不以方言为耻啊啊，他知道这个方言的重要性，所以他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这个方言不是不重要的，很重要的，因为是造就自己，述说各样的奥秘。他愿意我们都说方言，甚至到了第十五节，他说我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特别这个原文我要是一个期盼语气，其实他所要表达的不是单单说我要，他乃是期盼我们也要用方言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而且从这两句话可以看到，这种的祷告不是有条件的，方言祷告不是说哦，你被圣灵充满了，或者说要怎么样怎么样才能用方言祷告。他把这个方言祷告跟悟性祷告放在一起，假如方言祷告有条件的话，悟性祷告也应该有条件，但他没有说到这个条件。好像很自然的，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主了就是要用方言祷告，要用悟性祷告，没有放任何的条件。假如你说方言祷告要有特别的条件，特别的经历，甚至要被圣灵充满，那么悟性祷告那也要了。但你发现他提到这两方面的 request 没有放任何的 condition， 好像是一件很自然我们基督徒都能够做到的事情。的确，当我们翻到马可福音十六章，就讲到信主的人都要怎么样。我们翻到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很多人不喜欢这段圣经，说马可福音不是十六章不是属于这个圣经正典的一部分，说应该没有这一章的。但是 no， 神的话不能减少，不因为你不喜欢，你没有经历到，就说这章圣经不是属于圣经的一部分啊。我们看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每一个信主的人他都有权柄奉主的名能赶鬼的，而且都能够说新方言。这些的道理或者真理我们过去很少去面对，因为过去中国教会被这个灵恩派搞砸了啊，他们的说法做法令人实在没有办法认同。哦，圣灵充满一定要讲方言啊，圣灵充满一定要滚在地上，讲得奇奇怪怪啊，讲方言一定要讲舌音，诸于此类，令人很害怕。所以我们中国教会真的是很辛苦，因为灵恩运动在中国教会开始不是一个很好印象的开始，特别在香港新约教会这个梅姨啊，新约教会的创办人，他这个电影明星没有受过任何神学的训练，但是他有这种经历，然后就开始传道建立教会，讲了很多怪异的道理，到最后他是 tongue cancer 而被主带走的。江端仪，他的电影明星的名字叫梅姨啊，所以给中国教会带来很不好的印象。包括第一波五旬节教会到香港去，到台湾去，他们神召会就高举讲方言啊，说圣灵充满，圣灵的经一定要讲方言，至于此类，都让中国教会很 upset 啊。但是其实这个方言，我们回到圣经，本来是一件很美很荣耀的事情，是让我们可以自卑在神的面前，谦卑在神的面前，把这个面子放下来啊，真的自卑寻求神啊，能够让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随着圣灵多方祷告祈求，能够祷告这些隐秘的事情，述说各样的奥秘，好让我们的灵也得着造就，是一件很宝贵的事情。甚至保罗做见证，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的多。好，
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说，没有被圣灵充满也会说方言？
所以我们千万要弄清楚，刚才第一节圣灵充满不等于说方言啊，对不对？你看到了吗？所以你要进入方言的恩典，不一定要圣灵充满的。特别当我们看到悟性祷告跟方言祷告两个平排在一起，没有预设任何的条件。一个人信的主，你如何能够用悟性祷告？保罗好像也讲得很自然，我们就用方言祷告，就用悟性祷告。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所以因为圣灵充满有一些说方言的现象。
Amen。
对，但是说方言跟方言祷告又是不一样。
对了，所以在这个逻辑上面我们要弄得很清楚。有人被圣灵充满，就好像使徒行传第二章只记载了一次圣灵充满他们讲方言，而且这是第一种的方言，还不是灵祷告，不是祷告的方言啊。那么方言的祷告，祷告的方言是属于第三种。圣经里面没有说要圣灵充满才能够进入这种的恩典，反而说信的人都说新方言，好像是一个 universal grace。 当每一个基督徒他重生得救之后，他里面就有这种属灵的能力，可以进入对阿巴父这种超越这种语言咒诅的拦阻，可以用他的心灵诚实按着圣灵的能力直接的超越的能够父神来祷告，有这种祷告的方言。一个人如何进入悟性的祷告，他需要先听其他基督徒的悟性祷告，然后听了诶，他就很自然就开始一句两句 develop 了。一个小孩子他怎么会讲话，假如他是一个聋子的话，他永远不会讲话，但他里面有没有话语的能力？有，但是他需要听才能 develop。悟性的祷告也是要听才能 develop， 方言的祷告也是他需要听，知道有这样一回事，然后圣灵就在他里面配合，让他这个能力 develop。 所以很自然，当你把这些方言的真理跟他讲解明白，然后你就带他一起用方言祷告，让他听，哦，原来可以用方言祷告可以放下悟性的，然后带他用哈利路亚万国的方言来开口进入。这个水龙头充满了水，假如你不开这个水龙头，这个水能不能流出来啊？你说这个水龙头里面有没有水？有，有这个能力在里面，但假如你不开这个水龙头，假如你不开口的话，这个方言永远流不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帮助他用万国的方言哈利路亚来开口，当他一开口的时候，当他凭信心用哈利路亚来开口，然后凭着信心更新而变化，从一个音两个音的变化，从哈利路亚到哈拉巴沙克拉巴蒂，就进入方言的祷告，就是那么自然的事情，不以方言为耻，这是圣灵给我们那种能力。我们只是大大张口，当我们开口的时候，这个方言的恩典就流出来了。当你进入这样的祷告，你自己会知道真的是灵里得的造就。方言祷告悟性祷告交替，也不能你的灵修时间都整天讲方言也不行的。很多时候在方言里面你祷告，圣灵就提醒你，让你可以明白 interpret 你方言祷告的一些的内容，就会让你想起一些祷告的事情，你本来都没有想到为这个人祷告，但当你在方言祷告里面，圣灵就让你 interpret 可以翻你方言祷告的内容，进到你的悟性的层面里面，哦，你就想起要为这个弟兄祷告，要为这件事情祷告，看到自己一个软弱，为自己的一个软弱祷告。方言祷告悟性祷告可以交替的。也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灵里面软弱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开口祷告，被压抑，被攻击，被 depress， 很多时候你就先用方言祷告，你的灵得到造就，你就有话语可以祷告了。我曾经听过一个 同学在华神读书，有一段时间华神闹鬼，真的有个书是谁进去就生病，谁进去就休学，就读不下去，晚上睡不着，很多这些灵界的攻击。那有一次我回华神探访华神，就住到这个宿舍，我也不知道，因为有空房间嘛，同学很多都搬出去了。结果呢，是我以前西安堂一个弟兄，他也在那边读神学，叫曲野爽啊，有人知道他哈，你改天去问他这个事。他就住在那边，他在隔壁的房间，我在另外一个房间。哇，那天晚上我睡得真的是一点平安都没有，起来的时候我人转了180度，我本来头是睡这边的，醒来的时候头到那边去了，可能在睡梦当中在那边挣扎啊挣扎啊，转了一个大圈。结果这个弟兄徐弟兄起来就跟我说，他说昨天晚上他属灵征战很厉害，邪灵来压他的脖子，他感觉那种压力压他的脖子，他不能讲话，嘴巴一句话都不能讲，他要奉主的名要赶这个邪灵，讲不出话来。但是呢，他在灵里面祷告，用方言祷告，邪灵不能压住我们的灵，他就在灵里面一直用方言祷告。哇，当他用方言祷告方言祷告，哇，就能够松绑了，然后他就发现那个邪灵的压力就减少了，他的舌头就能够可以开口了，悟性就进来了，然后他就发现他可以用悟性来祷告，然后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你邪灵离开我。哇，他就整个松绑了，就可以起来了。所以很多时候也有很多的宣教师有这样的经历，特别到一些非常迷信非常邪灵厉害的地方啊，有一位姐妹宣教师，她说她被差派到这个台湾的清水那个地方，庙宇好厉害的，他说每天晚上他都要赶鬼，每天他都要用方言祷告啊，来造就自己啊。所以在这种很厉害的属灵征战里面，真的我们需要用方言祷告造就自己啊，然后在方言里面让我们得到释放。所以解释一些的例子，所以让我们不要把这个方言多的看得是很奇怪的事情啊。连那么伟大的使徒保罗，他说做见证，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我们需要得到灵里的造就，需要恩赐能力的彰显。你发现很多这种有恩赐能力的传道人，他们都会跟你说他们用很多时间做方言的祷告，但我们也不要太偏一面啊，拼命只是用方言祷告，在这里也说要用悟性祷告交替的。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方面？所以我再重申，一方面进入这个方言的祷告，这种第三种的方言不一定需要去追求所谓圣灵充满。今天最麻烦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去追求那个经历圣灵充满啊，然后要得到圣灵充满了我们才讲方言。很多时候要追求这样一个经历或者境界，不是被圣灵充满，有时候是被邪灵充满。神没有叫我们特别去追求这种方言的东西啊，作为一种经历。但是的确很多弟兄姊妹在圣灵充满的这种的浇灌当中，方言咒出来了，也有。但是你不要去限定说，哦，圣灵充满一定要讲方言，不是要追求圣灵充满某一种的经历。那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在方言祷告造就当中，造就那个地步，他被圣灵充满，很喜乐，里面满有神的话，被神的圣道充满，就进入圣灵充满不同恩赐的彰显，服侍恩赐的彰显。就有知识的言语，他们一祷告，哇，都看到他里面的光景跟问题。就有智慧的言语，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有异能恩赐的彰显。那从这些传道人的见证，往往是这样过来的：在方言禁食里面得着造就，他被圣灵充满，恩赐充满， 蛮有能力来服侍。所以圣灵的工作真的是多次多方，我们不能定规某种的方法了。有人是这样，哇，在聚会里面被圣灵充满，就像五旬姐这样，哇，被圣灵充满讲方言。啊，有人被圣灵充满，他没有讲方言，他满心喜乐。哎，有人是被圣灵击倒，然后他睡在主的怀抱里面，耶稣带他去游天堂，也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很多不同的彰显。有人被圣灵充满，哇，他就爱读神的话，被神的圣道充满，整天就是24小时就是要读圣经，啊，传神的道。所以千万不要把你个人的一些经历变成是每一个人的经历，啊，圣灵真的是很奇妙，多次多方的来造就我们，带领我们。好，
刚刚牧师讲好像是方言的恩赐，祷告的恩赐是可以自己来的，不是一种恩赐。
从某种角度呢，第三种方言祷告呢，不是一种圣灵主权所赐的恩赐，乃是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圣灵都把这种恩典给他。就好像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得到新生命，都能够得到圣灵的内住，啊，都有祷告的权柄跟能力。信的人都有所信方言，只是我们要 develop 它。就好像我们 develop 我们的悟性祷告一样，你就带着他一起祷告，先把方言的真理跟他解释，有三种的方言。很多人现在最大的拦阻说，哦，这个方言是圣灵的主权，是可遇不可求的，是不一定能够得到的。对，讲的没有错，是第二种，因为这种是信息的方言。但是第三种让他了解，解释基督徒的一种悟性祷告、方言祷告的 basic privilege，好让我们得到造就，连使徒保罗都需要这种的造就，何况是我们。然后你跟他解释的清楚了，然后都一起我们用方言祷告，那他会听啊，你就用先方言祷告，方言祷告一点，然后再用一些悟性祷告，然后就开始鼓励他，我们要大大张口，先用万国的方言来赞美神，只要他一开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然后让他用信心，心意更新的变化，从信心来的就是从神来的，让他用信心更新变化，一个音节两个音节，哇，圣灵活水降河涌流出来，方言。我有一次带领一个姐妹就是这样的经历，她很 depressed， 灵性好几年都不能突破，有一天来到我家，我就看她交通解释真理，然后我就带她祷告，哇，当她一用哈利路亚祷告，用万个方言来赞美神，然后凭信心更新的变化，哇，方言就涌流出来。没有特别说哇，在那边等啊等啊等啊，圣灵充满，这个等的都不晓得是什么啊。所以是一件很美很自然的事情。我上个月到生命树教会，他们请我讲一个专题，是我从来没讲过，也不太愿意公开讲的，但是也因着那个专题呢，让我今天更勇敢的把这个方言的真理啊讲解清楚，因为我不能偏信啊，跟他们都讲得那么清楚，在学校都不敢讲。他邀请我讲方言这个专题，所以我就把这些真理一个一个跟他们解释，解释完，哇，他们整个祷告团队每一个都讲方言，用方言祷告。本来有差不多三分一的人到甚至一半的人没有这种的经历，哇，这个当天祷告差不多20几人，哇，真的好像这个瀑布，哇，这个大声，哇，在当中，哇，很有能力的这种方言祷告。结果到了下一个礼拜，他们有另外一个特会，他们这个祷告团队在后面 support， 哇，那些同工弟兄姊妹说，哇，怎么这个祷告团队变得，哇，蛮有能力，蛮的恩高，哇，在那边用方言用悟性祷告托住整个的聚会。所以其实当我们真的回到圣经，把神的话讲解清楚，圣灵就运行，就会把这种的恩典 develop 出来。当然有很多教会有不同的看法啊， 我这种的教导曾经有一次在基督之家的同工会里面讲过一次，哇，很多的反应，很多的 feedback。 那为了教会的合一，我就不特别去讲，因为他说，哎，王牧师这是你的领受，不一定是真理。我说对，这是我的领受啊。但我相信圣灵自己会印证，也透过我们弟兄姊妹的经历知道这是真的恩膏还是假的恩膏啊。好，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了，我们还剩下大概25分钟，我们要进到初代教会这些教父他们对圣灵恩赐的见证。我们希望能够很快的把这些教父他们的见证，然后进到这个改教时代，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对圣灵恩赐的教导，然后都进到这个圣洁运动在19世纪如何带进了20世纪的五旬节灵恩的运动。那么为什么我们特别要看这些教父他们对圣灵恩赐的见证？因为在19世纪末有一位的神学家叫 B.B. Warfield， 他说圣灵超自然的恩赐在使徒时代之后就没有了，因为这些超自然圣灵的恩赐医病赶鬼是使徒权柄的记号，看到吗？他把这个超自然恩赐把它 limit 规范在使徒权柄的记号。我们上礼拜讲了，刚才所讲的这个超自然圣灵的恩赐是什么的记号啊？是什么记号？是神的 kingdom sign， 是神的国度，神的临在的记号，好让人看到神的真实，好让神的国度借着这些记号的凭据能够扩展出去，不是单单只是个使徒权柄的记号。使徒时代结束了，就不需要有这些记号，不需要有这些的凭据。但是我们发现这种的讲法实在不是完全在圣经里面找到证据。因为我们发现使徒行传第6章史提反他是不是使徒？他不是，他只是个执事。我们来看看他也行异能，使徒行传第6章第8节，使徒行传第6章第8节，史提反满的恩惠能力在民间行的什么大奇事和神迹，他是不是使徒？不是，但是他也有这种 miraculous gift， 行神迹奇事的恩赐。腓立第8章第6节，腓立第8章第6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立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真的是神迹奇事见证所传的道，是一个神同在的记号，是一个神国度临到的记号，不是单单是这个使徒权柄的记号。腓立不是个使徒啊，对不对？然后再翻到21章第8节到第10节。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盖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7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4个女儿，都是出理是说预言的。你看连他4个女儿不是使徒也有这种的预言的恩赐， predictive prophecy。 假如你看上下文的话可以知道这种预言不是指到先知讲道，是指到 predictive prophecy。然后假如我们再回想到马可福音16章17节更提到什么？谁可以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呢？不是使徒啊，是信的人，看到吗？所以这位神学家所讲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却很多教会接受这种的说法。甚至当我们下礼拜再看加尔文的教导，其实这位神学家是长老会的背景，是接受加尔文的影响。加尔文是讲得很清楚，说这些的超自然的恩赐、方言的恩赐已经停止了，只有在使徒时代才有。那加尔文是非常重要的神学家，所以他的讲论就影响了长老会，影响了很多的教会啊 ，Reform Church。那个反对圣灵超自然恩赐的根源，加尔文是主要一个原因。然后马丁路德也是有一些的影响，他也是比较保守的。那我们以后要解释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讲，有一些的时代的背景。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在圣经里面看到，不是单单只有使徒才有这种超自然的恩赐，执事史提凡、腓力，甚至他的女儿都有。那么到了教父的时代，从主后大概100年左右开始，到主后大概300多年，这个被称为教父时代。那这些教父在他们的见证当中，在他们的著作当中，也常常提到含有超自然圣灵的恩赐，没有停止。假如我们可以看我们的讲义，我有一张英文的讲义，讲到尤斯丁在主后100年到165年的结尾教父，他亲口的见证，他说这些先知性的恩赐仍然与我们同在，这些 prophetical gifts， 特别是指到这种预言性的 prophetical gifts， 而且他说在我们这个时候还是可能看见在我们当中有人得到圣灵这种特别的恩赐。 Women and men who possess gifts of the Holy Spirit， 那么到了艾任柳，他的主后130年到2002年，这位教父在他的著作当中甚至提到有些人有特别的恩赐，为了按手祷告，瞎眼的看见，聋子听见，要甚至全教会为死人进食祷告，他们当中有经历死人复活的事情，是爱人流的见证。在他们当中也有这种预言性的恩赐，也有人有看异象的恩赐。所以他说 Others have foreknowledge of things， 能够预知一些事情， foreknowledge of things to come， They see visions and utter prophetic expressions， Others still heal the sick by laying their hands upon them and they are made whole， The dead even have been raised up， 甚至死人复活。但是艾任柳他也非常的平衡，他一方面见证在信徒当中有这些超自然的经历恩赐，做神的出口，甚至说预言，但是他也非常强调教会的主教牧者的权威，这些有恩赐的弟兄姊妹啊，你们要服在牧师主教的接盖掌权之下，否则的话就会产生混乱，而且需要这个主教牧者的接盖肯定啊，或者说透过他的分辨，以避免一些假的预言、假的启示来混乱教会，或者带来教会信仰的偏差。所以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对，一方面我们相信有些是圣灵的恩赐，但是这个的揭盖跟带领跟分辨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恩赐越多，那么可能会做成很大的混乱，也有一些假先知混在当中，做成教会的分裂。所以去年我听说在 LA 有个教会，说他们当中来了一个使徒，啊，可能苏家勇就知道是哪一个教会。结果这个使徒就把他们教会的一群重要同工、创办同工七八个就带走了，说你不要跟这个创办牧师啊，这个牧师不是使徒啊，啊，你要跟我，我才是使徒啊。然后在他们当中搅乱搅乱，教会就分裂了。所以要非常小心，要分辨是真的还是假的。要爱认柳，当我们读圣灵神学的时候，你发现爱认柳非常平衡，他强调什么？神施恩的什么？双手啊，感谢主啊，为我们还记得神施恩的双手，神要恩待我们，祝福我们，透过两方面，这双手是哪双手？一个圣道跟圣灵，甚至他说神的创造也是透过神的话、神的圣道，还有圣灵运行在水面上，带一下创造的恩典。那救赎的恩典也是透过圣灵跟神的话来重生我们。今天教会被建造，同样需要圣道跟圣灵，不能只追求圣灵的恩赐，要追求神的圣道。所以看到艾伦柳是非常平衡的一位教父，他不否认这些圣灵超自然的恩赐，但是他同时强调圣道教义的纯正。不能一个人说哇，我被圣灵感动，就讲一堆奇奇怪怪的东西，跟圣经都不配合的。他分辨，他要揭盖，他要持守。那第三，我要介绍孟塔鲁 Montanus， 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灵恩的偏差，甚至可以说是异端。有人说他是异端，是教会初代教会教父时代教会的一个极端的灵恩派。有人说他不是异端，只是极端，但极端跟异端很难分辨，一线之差，但是最少我们可以肯定他是极端的极端。但是很奇怪，这个极端的极端呢，却得到另外一位教父特土良的支持跟参与，是他的会友。我们都读过特土良教父，他在正统的神学教义，特别在三位一体上面有很大的亮光跟贡献，我们等一下才特别介绍特土良。但让我们先认识这个孟塔鲁，他原来是异教的一位祭司，有异教的背景，但是在主后155年他信主了。那么他信主之后，他就宣告自己是圣灵说话的器皿，他是 the inspired organ of the spirit， 他领受的启示比教会使徒所领受的更完备，就表示说他领受的话语是跟圣经是同等的地位的，更完备。圣灵有些的话没有完全透过使徒写下来，但是却透过他来启示出来，啊，其实很危险的啊。甚至他常常用神第一声来说话或者讲预言，他常常就说我就是神全能者，现在来到你们当中，我向你们说话，我是主，我是神，我是天父，临到你们。 It is I, the Lord God Almighty, who am present in the man. I am neither an angel nor an emissary. I, the Lord God, the Father, have come. 常常用神的第一声来说话。 可能有人看过太平天国那个电视，就常常用神的第一声在那边说话啊，很危险。那不单单的常常有这些的所谓更完整的启示带下来，更完备的启示带下来，更争议性的是他两个的门徒，两位所谓女先知 Priscilla 跟 Masmina， 而这两位女姐妹啊，不需要说女了，就是两位姐妹，她们也没有很好的见证，她们很狂热的跟随孟塔鲁，甚至呢离开了他们的家庭、丈夫、儿女，真的是完全撇下一切来跟随神，跟随孟塔鲁，离开他们的丈夫，所以这也是很争议性的。然后这两位女先知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发预言说，在主后177年。耶稣基督会降临在弗吉尔这个地方，新耶路撒冷会降临，所以很多他们的信徒都在那边等候主的降临，新耶路撒冷的降临，结果空等一场，所以是假先知，沿着他们的预言没有 fulfill， 他们被定为假先知，定为是异端。那今天我们也知道某一个收音机广播的创办人，他本来说1974年，对不对？耶稣基督再来，是不是？啊，1994，我讲错，1994。好，这个耶稣基督没有再来。好，但是他现在更严重的这个宣告，说今天神已经不与有形的教会同在了，你们要离开教会。要从教会出来，哇，这个教导比他那个耶稣基督再来1994更可怕。好，所以我们要分辨，对今天教会有很多软弱，甚至有一些的败坏跟软弱，但是你不能够那么的肯定，就是说今天神的灵已经不与有形的教会同在。鼓励弟兄姊妹要离开教会，那他们离开了教会去哪里呢？去哪里得到牧养？哪里得到揭开？哪里得到造就呢？我真的认识有这样的弟兄，从此都不去教会了，都在家里读圣经。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要分辨啊，不能够好像因为他过去的造就、他的贡献，就以为他所讲的是真理，要分辨。而且两位女先知所讲的预言，结果没有 fulfill。当然很多人会信这两位女先知的预言，也真的他们过去很多在教会里面的预言都应验了，是有些的 credit 的，但是不能够因为他们有恩赐你就不分辨，有时候可能就软弱了啊，那么没有被神的真道的充满、爱的充满啊，却只是一直发展那个恩赐，这个随私意来发预言。那么这个的教团虽然他们有一些的偏差，有一些的极端，但是他们也有一些的优点，也因着这些优点吸引了特土良成为他们的会员。他们的优点是什么啊？他们非常强调圣洁的生活，教会的严格的 discipline。 假如弟兄姊妹要犯罪，他们真的很严格的去 discipline， 中文我忘了怎么翻啊，纪律，对，纪律这个弟兄姊妹啊，洁净教会，鼓励过圣洁苦修单身的生活，要做耶稣基督聪明的童女。而且他们也非常强烈的有末世主快来的思想，这个也是非常吸引人的。 他们非常反对当时的公开的教会越来越世俗化、主教化、制度化、权力化。他们反对教会以主教代替先知，所以他们强调先知的职事，而不强调主教的权柄。那这些的教导都很吸引特土良，也特土良也的确他接受，他也做到，他一生就独生的生活，真的把自己献给神，做神的童女，做主耶稣基督的童女，就是追求独生，追求圣洁，来侍奉神。好，那我们只剩下一分钟，或许我们需要停在这里，我们下礼拜就继续介绍特土良，这被称为第一位的 Pentecostal Theologian 灵恩的神学家，就是特土良。他对圣灵的教义有很大的贡献，他也见证很多圣灵超自然的恩赐在教会里面还是有的。好，有没有其他的分享或者问题？好，那我们就停在这边啊。